节三十二章，生命记三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
诸天呐，侧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
好，那么现在请我们看看我讲义第六十八页。六十八页，这里是专门说到摩西的歌。这个摩西呼天唤地的做见证，这个天字啊，是一个复数的天，多数的天，复数。就像保罗提到第三层天上，所以不是一层天，是复数的天。比方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天也是复数的天，不是单数。所以神造是造了诸天，所以有人把它翻成诸，就是一层一层诸，诸位先生那个诸字，好不好？诸天啊，再用它是一个复数。因为天是分好多层，所以有的人读圣经就认为第一层天就是我们现在眼睛能够看的，望远镜能够看到的，所有能够肉眼看见的，借助望远镜看的都是第一层天。第三层天是保罗提到那里去的，那是神所在的地方，那是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的。那么还有一个第二层天，第二层天就认为是撒旦可以在那里活动的地方。
那这三层天神在那，那撒旦
是
不是也能去吗？因为那个约伯不是说
他
在那边。
那么神和他的众子要开会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神专门预备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撒旦为什么可以去呢？因为撒旦原来是
天
使长，是一个记录板。
他还没有审判。
对，还没有审判以前，所以神就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而来，对不对？他还可以来，他从地上，因为这个地也交给他的，原来天也交给他的，
所以 他
还有权利。
他不是在三层天跟
他不是，对，因为是神另外一个地方，神和他众子聚会的一个地方，看来好像应该是北方的极处，我们从约伯记来讲，好不好？那个地方啊，神开会的地方，撒旦不是经常能够到那里去啊，乃是神在开会。约伯记我们来看，开会的时候他去了、那么所以读圣经的人就看，第一天神是在创世的时候，第一天神是创有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就是天了、创世纪的第一天，创世纪神造创造第一天，你合着我们读吧，创世纪第一章。
他有那个光，指的地上那个光。
好，我们先说看看他的这个创造。第一天，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神暗为夜，又晚上又早晨，这是头一日，对不对？就是光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专门讲了，神给被造的第一件是光，而不是暗，对不对？你看这是光。主耶稣来了，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在黑暗里的人看见了大光，也给心照里头恩典似的，也给人也显示光，不是暗，必须光照了他，他才能够看见我在黑暗里头，他才会来寻求神，那个时候他会碰见神的暗。那么我们看第二天是创造呢，就是第六节， 是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这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是就这样成了，成成空气为天，又晚上又早晨，这是第二日。你看第一日有一点，第四节神看光是怎么样？好的。但是你看第二天有没有说好的？空气这个字在原文不是空气，是要穹苍，那就诸天吧。神没有说神看作是好的，你看第三天也说神看作是好的，第四天神看也是好的，第五天也是好的，对不对？就是第二天没有，为什么？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天空还有雀鸟的地方，雀鸟就是代表撒旦。你去读马太福音，读马太福音，那个撒种的去撒种，不是天上的飞鸟怎么样，把它吃尽了。主耶稣就解释说，这个吃尽的飞鸟就是那恶者，那恶者。
这个是我
们
看得见的。
哎，所以你看呢，第二天没有说好吧，这看都是好的，就是这里头有天空属灵的恶魔，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对不对？告诉我们天空属灵的恶魔，他还要管理很多地方。没有堕落以前，他是一个天使长，还没有罪；堕落以后，他犯罪，他堕落了，所以就误会了啊。这个神所交给他的天也误会了，地也误会了，他把他都带来了，所以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他堕落了，成为邪灵。
有层次
的。对，就成为邪灵。好，好，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我们就说生命记三十二章这里告诉我们，刚刚我们说以弗所书第六章就有属空中属灵的恶魔嘛，就说他要在空中有地方。那你看我们读启示录十二章，天上也有正战争呐、啊。你看我们请读启示录的十二章，第五节开始读，第五节开始读，要读到第十节，第五节开始读到第十节。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征战，以加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
好，再请你读第十二节。
十二节，所以诸天在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魔鬼要在什么时候？在启示录十二章才甩下来，现在他在天上还可以活动，他可以甩下来，
所以他活动只能到二层天，不能到三层天。
对对对，他还可以活动，所以因为他可以活动，那么要什么时候呢？就是妇人生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这就是得胜者。你看这个男孩被提了以后，这个妇人还到旷野被养活多久？1260天了，就是三年半了，就是大灾难的时间了。所以得胜的基督徒在大灾难没有来以前就怎么样？被提了，就被提了。剩下就是不得胜的基督徒就留在地上了。这里就说撒旦气纷纷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你看到没有？所以地和海怎么样？ 就有祸了，天上就再没有他的地方了。这里就说到天上有战争了，看到没有，那个男孩被提以后天上就有战争，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跟龙征战，龙也和他的使者去征战，但是他在天上没有地方了，就把他打下来了、啊、所以你看他还可以在天上去征战了，他就说还有征战。那么到十二章他就没有地方去下来了，那就在地上他就逼排那个妇人了，那个妇人就代表在这个十二章的最后的三年半，这个妇人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教会，同时也代表在地上的以色列人、啊、要经过三年半没有得胜的基督徒有三年半。那么我们说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大家知道撒旦是可以到天上去的，还可以在天上打仗，所以圣经上用的天叫做诸天。
这个天不可能在三层天。
哪一个？
天。
天使啊，天使当然可以了，因为天使没有犯罪的天使是在哎是在神一起的，好不好？好，那么这是第一节三十二章，我们就要说到天的问题。现在第二节。我们也请看这个讲义的六十八页，我们把几个名词给大家做了，根据原文做了一个解释。他说：“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淋漓的意思就是滴下来，原文就是滴下来，像雨一样的从天上滴下来，所以这里就加上一个淋漓，就好像我们这个洗澡的淋盆。”小碗一样的，对不对？一直从天上淋下来，就是淋漓，像雨，雨就是能够滋润大地的，给生命的啊，雨是给地上的生命，没有雨就很难了啊！你看我们今年很热，雨水很少，我们门口那个松树都死了一个，对不对？又后来想浇水就不许浇了。好、嗯啊、就是这个有雨就有好处，就给你生命。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滴落原文的意思就是流出来啊，像露水流出来。那么我们知道露水是非常好的，是晚间夜晚，对不对？滋润这个大地的叫露水，就是白天有雨，晚上也有露水。如细雨将在嫩草上，细雨这个原文就是头发丝，那就表示这个水啊像头发丝，不能暴雨，暴雨就把它打死了。好啊，所以细雨呢是慢慢来给它生命啊，所以它这个用词啊。非常感谢主啊，都是很有考究的，是吧？摩西在这里用词，摩西的文化水平很高哦。我们上次说他在埃及王宫里头啊，那是在当时是很高的啊一个文化水平了。如甘霖在菜蔬中，甘霖就是说不断的增加，是下一次雨还不行。一直在那里增加增加，所以摩西说他的教训和他的言语就是滋润嫩草和菜蔬的，这也就是表示说给人生命，使人长进啊。以色列人你读了摩西的歌，那就使你生命存活，使你的生命在神面前长进，就是这一首歌的意思。现在第三节他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大德原文没有这个德字，大德原文是 great， 就是伟大，你要看见神是最伟大的。 一切的生命从他那里来的，他要养活你们，使你们的生命成长，使你们能够活下去。我们的神是伟大的，就让他们认识神是伟大的。这个就是宣告，他宣告耶和华的名。现在我们请我们读一出圣经，出埃及记34章，从第5节读起，要读到第7节。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己，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
好，你看这里是神自己和在云中降临，和摩西在一起，神自己宣告神的名，宣告神的名。那么神的名是在他怎么宣告呢？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神的名字叫耶和华，耶和华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自由拥有的意思啊，自由拥有，或者就是他自己就是存在的，他不是要人来造他的，他是自由拥有。这个在出埃及记第3章那里就讲了，他是自由拥有。那么原文的意思还不完全是自由拥有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是，耶和华的名字就是我是 I am， 意思他就是全能者，我是，他是至高者，他是全能者。我们在创世纪第1章那里翻译，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一个神字原文不是神字，原文是至高者，起初至高者创造天地，至高者就是创世纪第1章第1节的那个神字。神字还有一个字叫做伊里，那个字就是全能者 Almighty。 所以圣经里跟我们看见神既是至高者又是全能者，至高者就是没有一个人和他相比，这是他的名字，至高的。第二个他是全能者，没有一个人能够有他全能。第三个他是自由拥有的，自由拥有原文就是说我是，你有病他就是医生，你在黑暗里他就是光，你是光孤儿和寡妇他就是爱。
你说他是什么？他就是
好，
这样是好。
I am that I am， 我是就是我是，他是全能者至高者，这是耶和华的名字。好，所以宣告耶和华的名字，这里就宣告了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不是说神不发怒，是不轻易发怒，你实在不听话他也要发怒。必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业过犯和罪恶。你只要认罪，神就能够赦免。万不以有罪的无为罪为无罪，比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0代。啊，这里我们曾经说过话，啊，追讨这个罪的问题。如果他的儿子不走父亲的道路，当然就不追讨他的罪了。 父亲的罪都归到儿子的身上。好，那么今天我们读到这个三十二章摩西的歌，读到第三节。那么下面呢就要第四节就宣告神的神性了啊，神的神性。第四节开始，那现在我们要读第四节。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是说到神的性质，神的神性。第一个就是他的作为，他是磐石。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磐石，磐石就是没有分裂过的石头。如果一个磐石把它打碎了很多小块了，那就不是磐石了。磐石就是大的石头，稳固的石头，你可以依靠的石头。所以主耶稣说，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人，就好好比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磐石是稳固的，所以我们把磐石当作我们的依靠。诗篇里面特别说到神是磐石，他是我们的依靠，他永不动摇，永不改变，这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作为这个字就是他所行的，神所行的一切都是完全的，人做的不完全，神做的都是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这个所行的是指他的道路是公平的。是诚实无畏，无畏这个字就是不行不义的，不行不义的。诚实无畏的神，这个神字啊就是全能者，在原文就是全能者 Almighty。所以我们中文在翻译里头不能把这个神字分别出来，都叫神。所以刚刚我们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个神是至高者，这个神在原文就是全能者，他是一个全能者，又公义又正直。好，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又是公平的，神做任何事情都是正直的，不偏向哪一方面的，就是正义的事情、公义的事情、公平的事情，神就这样去做，不偏向不公义，不偏向不公平。所以他是完全的，他是磐石，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神。好，这里是说到他是诚实的，他是信实的，诚实就是信实。好，这里是说到神的性情。第三节是宣告了神的名，第四节就宣告了神的神性。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读《申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二章，上一次我们是从第一节读到了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今天我们要开始读第五节。第五节和 和亭六节，这乖僻弯曲的时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这两节圣经是接着第一节到第四节，因为这是一首摩西写的歌，我们上次已经交通过，这个歌的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自己审查自己，借助这一个歌自己审查自己，到底我错在哪里，我怎么远离神。所以摩西一开始就要告诉以色列人，把神的名告诉他们。我们读了第三节，他宣告了神的名，读了四节说到神的信心啊，这是我们说过。现在第五节就讲这弯曲悖谬这乖僻弯曲的时代。那么现在我们看看这个讲义的六十九页，我们有一个讲义的六十九页第五节，下面说这乖僻，乖僻的原文就是拿绳子打一个结，本来一个绳子啊是直的，你打一个结就弯了嘛，所以叫乖僻了。原文的意思就是打结了，弯曲就是把绳子拿来绕一绕，就弯曲了。这个时代是乖僻和弯曲的这个时代，就表明这个时代是不正直的时代。正直就是一个绳子拉直了，他不会去打结，不会去绕几圈。下面就有一句话，向他行事邪僻。邪僻这一个字原文就是腐坏，就是毁坏的意思，意思就是说邪僻就是你很坏，你对神就是很坏的那个意思了。如果有这个弊病，弊病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污染的意思，沾染，如果沾染了那个腐坏的这一种的行为，就不是他的儿女。这个时代是一个乖僻弯曲的时代，所有这个时代的人都是邪僻的，因为都会打结，都会拿绳子绕一绕。这个就是我想我们一说到这里，我们就很容易知道，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跟人讲话，你看啊，那个对方这个人啊，他说话是绕来绕去的，他不敢讲真实话啊，不敢讲真实话。特别那个做生意那个话就是太弯了，绕来绕去，好不好？所以这个时代就是这么一个时代。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也是这样，那就是学到了坏了，学坏了就是腐坏了。如果沾染了这个腐坏的，就不是他的儿女，那就不是神的儿女。这个表示就是凡是沾染了这个世代污秽的，就不配做神的儿女，就是这个意思。第六节，愚昧无知的民啊，愚昧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愚蠢的，就是以色列人很愚蠢，无知就是没有智慧，就是没有智慧，就是你们以色列人是愚蠢的，没有智慧的，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们的父，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制造原文这个字是造就的意思，造就建立，原文的意思就是预备你的，神在那预备你，神在那里造就你，他是你的父，是他把你买来的，你怎么能够这样去对待他呢？ 你学到世界上这个时代那些乖僻的弯曲的那些坏的思想和行为，你拿这个来对待神吗？好，我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了。神是父，一个做儿女的怎么样对待自己的父母呢？那叫正直的对待他，而不是弯曲的对谬的乖僻的来对待神。那么告诉你到第七节，申命记三十二章第七节，他说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想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这里就是要以色列人从他的祖先开始就要数算神的恩典了，因为神的恩典到以色列人现在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后的第二代以色列人的身上，这个恩典呢是从亚伯拉罕就开始了，所以要他们去问一问你们的祖先、你们的父亲，问问你们的长者、长者，听听他所说的。第八节，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列邦就是世界上的各种国家了啊，是把这个地赐给他们，将世人分开。世人这一个字在原文不是世人，是亚当的子孙啊，亚当的子孙，亚当子孙里面他就已经把亚伯拉罕的子孙分开了，对不对？亚当子孙里面现在亚伯拉罕是神呼召出来，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和其他的亚当子孙就不同了。所以把这个地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所以神把以色列人是摆在一个神的很重要的地位上啊，是按照他们来立定万民的疆界。所以以色列人就是神的份，神的产业就是雅各，因为神是他们的父，神是建立他们的，神是预备他们的。好，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把以色列人做他们的儿女，成为神的份，成为神的产业，按照以色列人的数目定了外邦的疆界，把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和亚当的后裔分开了啊，分开。现在从第十节，我们要从十节读到十四节，请继续从第十节读到十四节。
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成家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杂蜜，从坚石中吸油，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也喝葡萄汁酿的酒。
那么第十节到十四节就说到神的恩典了。刚刚我们是说要数算神的恩典，从祖先祖籍，这里就是说到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第十节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在原文里面没有野兽也没有吼叫这几个字， 就是说他在旷野荒凉之地，原来以色列人也是荒凉，我看他们的祖先也就是荒凉，他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原来是什么地方的人呢？是加勒底的乌尔的人啊，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伊拉克亚伯拉罕他的父亲拿火原来就是拜偶像的，而且是做偶像的啊，亚伯拉罕的父亲。所以神在这里说他是旷野荒凉的地方，因为他不是属神的人啊。亚伯拉罕开始神没有呼召他以前，他不是属神的人。那么这里啊，我听这个以色列人的传说，亚伯拉罕的传说，有这么一个事情。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父亲是制造偶像的，就是做偶像的啊，就是在他做这个偶像啊，是用泥做的，做了很多的偶像，一房的偶像，做了他可以卖偶像，拿出去卖给别人。他是这样一个他的父亲。但是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是神啊，就引导他，光照他，所以亚伯拉罕就不大相信这些偶像是真正的神，他不相信。那他不相信呢，就是有神的恩典，使他不能相信。所以有一次，他的父亲要出远门，就把这一房间的偶像，做一房间的偶像都交给他了，就给他讲，就说我现在要出去了，你好好要看守这些神偶像，不要使他损坏了。后来他父亲啊就走了，等他父亲一回来啊，回来这个亚伯拉罕啊，等他父亲一走了以后，他就把这些偶像啊拿东西全部打碎了。他说假如你是神，难道我打你打碎了你还不起来给我啊？你还不来给我对抗吗？结果都打碎了，打碎以后这些偶像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偶像会起来和他对抗。所以他父亲回来一问，怎么这些偶像都打碎了？哎呀，他说你走了以后啊，这个偶像就彼此打起来了，彼此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他们自己就打碎了。他说如果他能够保护自己怎么会打碎呢？他就问他的父亲了。那么这虽然是一个传说，是一个故事，也就说明亚伯拉罕在当时他就开始有智慧了，对偶像的认识啊，有智慧了。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要以色列人回想他们的祖先原来是在是外邦的地方，是侍奉别神的啊，侍奉别神。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之地，是遇见他在旷野荒凉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环绕啊，就把他包起来了，啊，就把他包起来，看顾他，因为耶和华是真正的神啊，那是真正的就看顾了他们了，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保护以色列人就像眼睛里面的瞳仁啊，好不好？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眼睛里头会掉了一点沙子都不得了的，风吹了一点围尘进来都不行的。神就是这样来保护他，就是连一点灰尘一点尘埃都不会落到他的身上，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仁一样的，神这样来保护他。十一节，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只扇展截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个小鹰啊，要开始学飞的时候，这个老鹰就是要把这个巢搅动，不许你就留在巢里头，要把你搅出去，离开这个巢。离开这个巢，那个小鹰还不会飞啊，所以这个老鹰啊 你看它出去了不能飞，老鹰就跑到它的下面去，用翅膀展开截住它，保护它，那么要它去学飞了啊，要学飞。这个就是用鹰的经历啊，鹰的这个生活学习和老鹰保护小鹰的来说到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关于这一点，神把他自己比方成鹰，那么我们可以读一组圣经，请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看神就说剩下一条鹰啊，就把以色列人带来归他了，就神自己说的。好，那么这里啊就告诉我们，神是这样的，像鹰来保护小鹰一样的，把以色列人带来到神的面前啊，保护他，环绕他。十二节，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所以这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外邦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啊，是神单。好，那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现在神也是独自引导以色列人，从那个时候起，所以以色列人所有的遭遇都是神在那里带领他。千万我们不要想到你看以色列人现在又出很多事情吗，那都是神独自的引导他，神已经把他分辨出来，他就是神的产业，就是神的儿女。好，所以神就独自的引导他。那么回过来我们就看我们基督徒又是怎么样呢，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相信了他，你就会看见有一件事情，主耶稣曾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他说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你们夺去，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你们夺去，一个是不能从主耶稣的手里把我们夺去，一个是不能从父的手里把我们夺去。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拯救我们就是拯救到底，拯救到底。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啊，就是像以色列人这样，神就保护我们，环绕我们，就像鹰在那里引导我们，而且是独自来引导我们，神是这样来引导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你千万不要怀疑你的环境啊，不要怀疑，你的环境是神安排的。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没有一个人数过自己的头发，连父母自己所生的孩子生下来，他从来这一生都没有把他孩子的头发数过，对不对？对不对？玉姊妹，你有没有把你女儿的头发数过？没有，但是神数过了，所以他照顾得非常的细致，环绕他，保护他，非常细致的。所以我们不要怀疑基督徒的环境，环境所有领导我们的一切事情都是神在哪里带领我们，就是遇见了不顺利的事情，我也是神在哪里带领我们，说不定这个不顺利的事情是神的管教，你不听话吗，神就要管教了。所以我们刚刚唱的这首诗歌啊，那个诗歌的第一节说，你这神的影子，这里头会有你的爱吗？ 啊，这里头就有神的爱，不过这个爱叫做隐藏的爱。啊，有一个姊妹住医院了，弟兄姊妹去看望她，她怎么讲？神不会管我了，我这一生完了，我神不会再爱我了，我因为对不起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哎，他就忘记了神是隐藏的爱啊，就是你在病床上神还是在爱你，神不会变的啊，这不会变。星期二的早晨我在贝拉比有一个姊妹的家里，他们在那里要我去，就是犹太人的家里。那么有些人像在那里我们要和他交通，那么在这里头他们就问到啊，在交通的时候就问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话实际上圣经里早就有答案，就告诉他们啊，他就问我们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就告诉他，你得救以后，神主耶稣说谁也不能从他手里把你夺去，那就是永远的。他说永远的，为什么一个基督徒还要犯罪啊？哎，大家想了，你得救了就不犯罪了。但是我告诉他，我说圣经里有讲啊，我们里头还住了一个罪嘛，罗马书第七章不是告诉我们吗？我们里面住了一个罪。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里面也有肉体，圣灵和肉体常常在相争啊。如果我们体贴肉体了，你看你就犯罪了，你说在罪里头，你体贴圣灵，思念圣灵，你就不会犯罪了啊。所以基督徒的得救是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这个和他得了救信了主耶稣以后的犯罪是两回事情。就等于一个父母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听话的孩子是他的儿女，还有个不听话的还是他的孩子，对不对？你不能说不听话的就不是他的孩子，还是他的孩子，是他生的。所以我们基督徒都是神生的，有神的生命，我们都是他的儿女。不过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有的基督徒听神的话，所以圣经里就叫属灵的基督徒，有的不听神的话的叫属肉体的基督徒，但是都是神的儿女。属肉体的怎么办呢？那神就要管教了啊，那叫管教了。好，所以这里就讲对以色列人讲是神独自的引导他，今天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也是主耶稣独自的引导我们，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啊，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好，十三节，申命记三十二章的十三节，耶和华使他成驾地的高处，得知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杂蜜，从坚石中洗油。成驾地的高处，就是意思就是使以色列人居高位啊，神永远把他摆在一个高位。在那个时候是这样，今天以色列人也是神把他摆在高位啊。你看，神因为独自引导他，他做的事情好像样样都是得胜的，都是神得胜的，你就很觉得奇妙啊！这是神的带领他，得知田间的土产。土产这个字原文就是果实的意思 ，fruit， 田间的果实。又使他从磐石中杂蜜，磐石原文就是野石。野石是不可以有 rock， 不是不可以有蜜的，怎么会有蜜呢？但是神引导他就可以让他磐石出蜜了啊，磐石可以出蜜。从坚石中西游，坚石的意思因为加了一个坚字，就是坚硬的磐石，那里给他油啊，他可以 得到油了。意思就是神祝福他，神就是他的磐石，他就从神那里得到蜜了，得到油了。我们知道圣经里特别诗篇告诉我们神是磐石啊，神是磐石。在新约 保罗就讲主耶稣就是灵磐石，我们的主就是灵磐石。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一段圣经啊？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是说到主耶稣就是那个灵磐石，因为这个磐石是属灵的，它可以给你立。立的意思就是代表甜的意思，甜的意思。蜜除了给你甜，蜜也有一个意思在圣经里，就是加添你的体力，加添你的体力就是蜜的意思。你记得有一次大卫有一个儿子亚沙龙，他在打仗的时候太疲劳了，但是就吃了一点野蜜，他的眼睛就看见了，就加添他的力量了。所以蜜除了使你觉得神的甘甜，也是觉得神给你力量。油是在什么意思呢？油就是代表丰富啊。你看这个油啊，我们动物身上的油，小的时候没有什么油，大了油就存起来了。所以你看那个喂的那个猪啊，以后就肥猪了，对不对？它一定是怎么那个油啊，要逐步逐步存起来了，就丰富了。这是代表油的丰富。这个植物啊，你说我们现在榨油的这些植物，那个榨油的这些果实，一定要成为果实以后成熟了，它才会丰富，才能够榨出油来，对不对？如果还没有成熟，你怎么去榨油啊？所以就是说，丰富了，成熟了，那就有油了。是代表这个意思，所以这里就表示神是以色列人富足了，丰富了，也使他有力量了。十四节，也是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刚刚我们是说磐石给他的油，对吧？现在就说他养的这一些圣书，他的油、他的奶，神也赐给以色列人，神也祝福他。后面有讲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巴山我们知道这一个地方是被有一个叫巴山王哦，我们读过的，是以色列人把他打败了，就得了他的这是牛羊了。所以是神使以色列人得胜，战胜了敌人，然后把敌人的牛羊都掳过来了，神也把这些东西赐给他们啊，赐给他们。神自己是磐石，赐给他们丰富养他们，神也使他们自己的牛羊，谁也养他们，神甚至把敌人的牛羊也给他们来养他们。你看以色列人是受了神的喂养了。与上好的麦子也喝葡萄籽染的酒。这个麦子就是指的植物了啊，就是在迦南地长出来的这些植物是神祝福他们，不但有动物也有植物。也喝葡萄籽染的酒，葡萄他们有葡萄园了，葡萄园结的葡萄在以色列人是用葡萄来做酒。酒是什么意思呢？酒是使人喜乐的意思，这个在四世纪第九章告诉我们，酒可以使人喜乐。麦子是什么？麦子是他们粮食，生命的粮食。主耶稣不是说吗？我就是从天降下来生命的粮，生命的粮食。所以他们有生命的粮，他们有喜乐的酒。 他们有甘甜的蜜，他们有丰富的油。你看，都有了，都有了。这是神独自引导他们。现在我们来说第十五节，读十五节到十八节，十五节到十八节。
但耶稣人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进来兴起的，是进来兴心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你轻呼神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
这个十五节到十八节，就是说明以色列人轻呼神的恩典，他们去侍奉外邦神。那么十五节这里讲耶稣人渐渐肥胖，耶稣人这个字是说什么意思呢？耶稣人这三个字的意思在原文是正直的意思，正直。以色列人是不是正直的或者向上的？因为神拣选了他，他是神的产业，神把律法赐给了他，他应该是正直的，应该是正直的。就等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里面住了圣灵，我们就应该是属灵的了。但是呢，我们远离神了，所以我们就属肉体了。那么以色列人就说他是耶稣人，他就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肥胖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油多了啊，油多了就叫肥胖，所以油多了，我们现在的人就是减肥了，对不对？要把油去掉。那么当时这里是说到他的油多了就叫肥胖了。粗壮就是强壮了，有力气了。光润就是油脂就丰富了，这是生命记的三十二章的十五节，就丰富了啊，这是几个字原文的意思。这就是说明以色列人在神的恩典上，他就渐渐富足了，渐渐富足了。以富足以后，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蹄跳奔跑，十五节，蹄跳奔跑，那就是凭自己的办法来做了。啊，我就想蹄跳了，我就想奔跑了，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他没有肥胖以前，他没有粗壮以前，没有光润以前，他还不敢蹄跳。现在他光润了，他就蹄跳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父母他们对孩子讲，你翅膀还没有硬嘛，对不对？翅膀硬了你就飞了，对不对？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好不好？他就蹄跳了。第十六节，敬拜别神，足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别神这个字，敬拜别神这个字，这个字是复数的神，就是他不只是另外去拜其他的神，很多，不是一个两个神，所以这是一个复数的神。那么这些复数的神，他们就是鬼魔，是鬼魔。十七节， 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近来新兴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畏惧这个字可以翻译成敬畏，就说你的列祖从来不敬拜他，不敬畏他的，是新兴的，是你们现在去学的啊，学的。那么他们敬拜别的神，而且就行了可憎恶的事了，十六节就惹了神的怒气，触动了神的愤恨。好了，他们背逆神，神对他们就有怒气了。十八节，你轻浮生你的磐石，忘记缠你的神，神是造就他们的神，神是预备他们的神，他忘记了，他离弃神了。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当他富足了以后，他就不要神了，啊，他就不要神了，离开神了。现在我们要读十九节到二十六节，这个七十页那个十九到二十六，那个可能那个六字没有写出来，请你把它写个二十六在讲义上。十九到二十六节，现在我们读。
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就厌恶他们，说：不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曾指明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直烧到极深的阴间，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山的根基也烧着了。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他们必因饥饿消瘦，被炎热苦毒吞灭。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并土中复行的用毒气害他们，外头有刀剑，内室有惊恐，使人丧亡，使少男童女吃奶的白发的尽都灭绝。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
好，那么这里我们来看，从十九节到二十六节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以色列人他们远离了神，神就要审判他们。那么神怎么审判他呢？第二十节，我要向他们掩面，就是不顾他们了，不看他们，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你以色列人不是肥胖了吗？你踢跳吗？你奔跑吧，好，我就看你的结局怎么样。因为神说的话他不听嘛，他愿意去做。那么你知道，一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所有的一切都是根据我们自己有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我选择神的祝福呢，我到底选择神的咒诅呢，那是自己选择。所以以色列人要这样选择他们的路，他要去拜外邦神，神就掩面不管你了，你就去做吧，啊，你就去做吧。所以圣经里有一个字，就是任凭，是任凭你去做。那个埃及王法老，神就任凭他去。我们有的中文翻译的不好，就是神使他这样，实际上不是使，是任凭你。你有一个自由意志，你不要神好，那你就不要好，神就不管你了，那就掩面不看你了，看你的结，你看你自己去做的结果怎么样。他们本是极乖僻的畜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乖僻我们就是打劫啊，心中没有诚实，对神他不是诚实的。二十一节，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与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他们弃神啊，惹了神的怒气， 所以神就讲，我也要以那不称子民的诛动他们的愤恨。什么叫不称子民的？就是外邦人啊，不是子民嘛。神就要外邦人去来对付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历史上，以色列人这个国家亡国了。先是北方的国以色列国亡，后来一百多年以后犹大国也灭亡了，巴比伦王也把它灭亡了，就是用的不算为不称子民的诛动他的愤恨。为什么诛动他的愤恨呢？就是你落在外邦人的手里，那个时候看你自己觉不觉悟。愤恨的意思就是说，他会觉得说，哎呀，我错了啊，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些人的手里，他自己也有愤恨了。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就是有愚昧的国民惹以色列人的怒气。那么意思就是说，神把他们交在外邦人和愚昧国民的手里，很笨的人的手里，但是以色列人都打不过他们，都打不过他们。22节，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我们知道火是神审判的所用的，就是火。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就是烈火。所以火是神用的啊，用来审判以色列人的。那我们知道地狱里面有火，硫磺火湖里面也有火，那就是神用火来审判。而且神之烧到这个火烧起来，烧到极深的阴间，那意思就是说阴间也有火，阴间也有火啊。这个新约里头我们知道阴间有火的，所以那个财主是在阴间的火里面嘛，啊，阴间的火里面，虽然死了还有火。神的这个火也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烧尽了。本来神祝福他们地有地的出产，现在没有了，烧尽了。山的根基也烧着了，本来从山上他们还可以有草或者可以放牧他们的牛羊，现在都不行了，火都把这些都烧掉了。总之的这些土产都没有了，也意思就是说是审判他们，把地的出产给他们拿掉了，没有了啊，没有了。23节，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把我的箭向他们射进，他们必因饥饿消瘦。好了，以色列人就落在饥饿的里头了，没有东西可以吃了，被炎热苦毒吞灭，这就是身体上的疾病了，炎热和苦毒吞灭了。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野兽的灾也来了啊，野兽的灾也来了，并土中服刑的用肚气害他们。土中服刑的那就指的蛇了，蛇是用肚子行走的。野兽也来了，毒蛇也来了，神就把他以色列人交在外邦人的手里，交在野兽的手里，交在疾病的手里，交在蛇的手里。25节，外头有刀剑，内室有惊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外面他们看见的是敌人的刀剑要杀他们，内室是你的里面啊，你的心里面啊，惊恐啊。所以以色列人到了早晨就盼望快晚上，到了晚上又快到明天，就是度日如年了，他里面有重担，有压力。 金苦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所以他里外都受到没有安息，使人伤亡，使少男童女吃奶的白发的尽度灭绝，神不看顾他们了，神湮灭了。那么等这一些最后使他们灭绝了，从小的到老的，因为他们离弃神了。第二十六节，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以色列人不是亡国了吗？没有以色列国了，你看他亡国有2500年，没有以色列国了，亡国了。他的人民到哪里去了？掳到外邦去了，到国外去了。你看希特勒杀了以色列人几百万了，
600万，
你看好了，神，但是这600万犹太人被杀的犹太人啊，有的人神把他们拯救出来，因为他敬畏神，啊，有犹太人是基督徒啊，蒙神保守，啊，蒙神保守，神的确在那个困难的时候，只要他想转向神悔改，神还保守他们。好，这里就是说他们的名号也没有了，国家也没有了，人也分散到远方了。这就是神对他们的审判，从外面到里面，他们就受很多的痛苦，啊，受很多的痛苦。好，现在我们读这个第27节的到35节，啊，请我们从27节到35节。
唯恐仇敌惹动我，只怕敌人错看，说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摩拉的田园所生的，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都是苦的，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是毁虫残害的恶毒，这不都是积蓄在我这里，封锁在我府库中吗？他们施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为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
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一段圣经从27节到35节，就说以色列人在神落在神的审判的下面，要他们自己回想一下为什么有这些结局，为什么会有这个环境啊？为什么？所以第27节就讲，唯恐仇敌惹动我，只怕敌人错看说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实际上是神在管教以色列人，不是外邦的神他的能力把以色列人打败了，不是的，是神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所以这个主次要分清楚，是神做的。所以这个27节神就在那里说，唯恐这些外邦人认为，你看是我们的能力把以色列人打败，不是的，是神把以色列人交出去了。所以28节就讲，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他们是没有计谋的，也没有聪明的，他们不懂，这是神离弃了他们，神把他们交出去的，不是外邦人的力量有多大。因此29节，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希望以色列人能够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所以这首诗歌里头啊，就提到说要他们要有智慧，想一想你的结局是从哪里来的。30节，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了。 这就是神做的啊，这个环境是神给他安排的。外邦的神没有这个力量，外邦人也没有这个力量，是神把他们交出去的。所以三十一节就讲，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啊，连他们的敌人啊，都以色列人敌人都觉得说，他们所依靠的磐石不如神啊，不如以色列人的磐石。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梅拉田园所生的。葡萄树的意思，在圣经里头是讲以色列人，甚至把以色列人比方成葡萄树，就是他的百姓啊，是葡萄树。这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神所种的葡萄树。那么现在这里讲有俄摩拉的葡萄树，索多玛的葡萄树是什么意思呢？就说那是外邦神的子民了，就是那些葡萄树是外邦神的子民，是指的这个来讲。所以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索多玛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叫欧美呢，是最后是从天上来的火把它烧灭了，是审判了这两个地方，因为里面都是犯罪了，很多罪恶的东西。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们的葡萄树就是我们拉的索多玛的葡萄树，是指导人来讲的，指导人来讲。或者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啊，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的所爱者的歌，任他葡萄园的是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
好，再请你读第七节。
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声。
好，这里我们就看见了，葡萄树就是代表以色列人，神的葡萄树就是好葡萄树，以色列人。但是现在我们看见这里说到俄梅拉和索多玛的葡萄树，就是代表俄梅拉和索多玛的人啊，那个是外邦神种的啊。因此这些外邦人就觉得说，他们的磐石不如以色列人的磐石，这是第一个不如。第二个，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和欧门拉的葡萄树，是毒葡萄。毒葡萄不是说真正他结的那个葡萄是毒葡萄，就那些人就是毒葡萄啊，那些外邦人就是毒葡萄，全卦都是苦的，苦毒的啊，都是苦毒的。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是灰蛇残害的恶毒，是从蛇来的啊，是从蛇来的，是毒的苦的。那就说到外邦神，所以这前面是说，唯恐仇敌惹动我，只怕敌人错看所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这个就是第二十七节。 那么这里可以看见，就是说这是神做的，神把以色列人交出去了，外邦人他们不如以色列人啊，不如以色列人，他们是索多玛俄美拉的。那么索多玛俄美拉这里还有一个意思，是将来一定要用火把它烧灭的，要说是审判，是这一种啊，是这一种。这部三十四节，这个都是积蓄在我这里，封锁在我府库中吗？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没有智慧，他们不懂，这是神把他们交出去的，所以这是一个奥秘，所以这个奥秘是藏在神那里，封锁在神的府库中，希望以色列人有智慧聪明，能够明白，能够明白。所以表声说，以色列人败在敌人面前，这个是一个奥秘，是神把他们交出去的。急需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隐藏的意思，把它藏起来，藏在神那里。封锁的意思就是原来用原文就是用印把它印贴一个封条，用印把它封条封起来。府库的意思在原文就是藏宝的地方，奥秘的东西就摆在那里。以色列人不明白，除非他们有智慧聪明回转来问神，神啊，为什么我们落到这种情况下，神就会把府库里面这个奥秘向他们打开。今天一样的，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基督徒遇见了很多困难的事情，你不要只去看环境，你也不要去怨神怨人，你回到神的面前去，求神给你智慧，神会把这个奥秘的东西向你显开，让你看见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好，三十五节，他们死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比叔叔来到。就是以色列人死脚的时候，神看他们叫做死脚，拜去寻找外邦神啊，拜外邦的神是死脚了，有很多不好的行为是死脚了，神就要报应他们，所以他们遭难的日子就近了，那要临到他们身上的比叔叔来到。这是知道神要报应以色列人，不会不报应，一定要来到。这里一段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在神的审判下要思念这些，为什么会临到他，这些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啊，从神那里来的。好，现在我们要读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
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毫无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逼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他必说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就是向来吃他们祭牲的籽油和他们奠祭之酒的在哪里呢？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护卫你们。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能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这一句话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不动自己的肉体了，毫无能力，就是自己肉体没有办法了，自己开始认识自己不行了，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就是说他认识到自己不行了，自己肉体不行了，他就不敢自己起跳奔跑了。在这个时候，神就会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如果他自己还有办法，神还是不管，你去拜别的什么。 所以下面就一句话，他必说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就是向来吃他们祭牲的脂油。你看这是反过来了，是啊。那么神就说，你们去拜那些外邦神吗？那些外邦神就吃你们祭牲的脂油啊，你们不是向来献祭吗？啊，给外邦人献祭吗？你们他有和你们惦记的酒的，这些人在哪里啊？这些神在哪里啊？他们可以保护你们帮助你们吗？对不对？神就说他们怎，你们给他献祭，他吃了你们的肉油，又喝了你们的酒，这些人怎么能不能保护你啊？这是问他们啊，问他们。神说要给他们伸冤，就是要他们自己没有能力自救的时候，也就是说没有肉体的办法的时候，神会为他们伸冤。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如果基督徒你还有办法的时候，神就不动了，神就让你凭你的办法去做，你去做，这个越做越出问题，越做越出问题，到最后你就觉得说，哎呀，我不能做了，我是要去求神了。好了，也许神的恩典出来了。有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她原来也在我们一起读圣经，现在因为我们搬到这里来很远了，她没有来。她就说到她的女儿的问题，这个女儿还在中学，还没有读出来，中学还没有完。那么天天晚上要和一些男同学把车把她接出去玩，很晚才回来，她气得不得了。那么怎么办呢？就骂，每次回来骂讲，但是讲了没有用啊，你讲了他还是照样的做，你怎么办？所以他就问我怎么办，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要骂他了，你不要骂他，你要你这样骂的结果是把他推出去了，你不要用自己的办法来对付他，你好好到神面前祷告，你还要给他爱。他说我怎么给他爱啊，这么晚回来怎么办？哎，我说你要和他慢慢谈嘛，你到哪里去了，回吃你出去玩了回来还有吃了饭没有啊，肚子饿不饿啊，妈妈给你准备了好吃的，你要这样给他。哎，你不能凭你的办法呀，啊，你的办法只能把他推出去。所以我说你，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要改变，你要靠神，你要祷告，你不能骂他，因为孩子慢慢都大。好，感谢主。后来过了一段他给我电话，他说他改变了，他改变，他女儿也改变了，你看到没有，女儿也改变了。所以感谢主，就是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办法，不用自己办法。有一个弟兄，他的孩子很不听话，也是这样跑了不回来，他的儿子啊，所以他有时给我讲，我想把他的脚给他打断，打断了他总没办法跑了嘛，他天天就不能出去了。我说你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为他祷告。所以我们有我们的办法，做姊妹的有办法对付丈夫，做丈夫的有办法对付姊妹，有啊，做父母的有办法对付儿女，做儿女也可以对付父母啊，都是肉体。所以什么时候你不用肉体呢，你不提跳奔跑了，神就看见你困住的也好，自由的也好，你都没有能力了。好了，神的拯救就来了，神的拯救就来了。好，我想我们今天